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关注我们，可以查看节目原文或了解更多关于读书和电影的内容。各位好，我是上官文露读书会的主播简宁。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综艺节目最近很火爆，它传达的理念是美无关年龄，所以成熟女性也可以逆龄选秀，打破青春的标准，这重燃起了很多大龄女人枯萎的内心，让她们觉得似乎自己的生活也可以重新开始，即使没有满脸的胶原蛋白，仍然可以获得粉丝们的瞩目与喜爱。但从屏幕的幻景中抽离回归现实时，会骤然觉得窒息，这种窒息来自于人们对于女性异常狭隘、刻板、无趣的定义和要求。这些30岁、40岁、50岁的姐姐仍然被大众以20岁女孩的标准裹挟着，身材一定要纤细，舞蹈一定要热辣，体力一定要生龙活虎。所以当50岁的钟丽缇伴着一曲舞娘出场的时候，他以为自己的凹凸有致仍然可以惊艳众生，但是却遭来群嘲，甚至有评论说他即使再卖力也无法和20岁的女团相比，他舞动彩绸的样子有点像广场舞大妈。伊能静坚持到了第三场公演还未被淘汰，虽然他一直骄傲于自己的冻龄奇迹，但在日光之下那被肉毒素和玻尿酸混合提拉的面部仍然显得略有狰狞。有网友发出感慨，伊能静阿姨怎么还在？观众喜爱度第一的宁静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因为没有舞蹈基础，每天练舞练到崩溃，但仍免不了被弹幕围剿。有人说她倚老卖老，有人对她喊话，跳成这样就不要站 C 位。宁静说她留下来不想丢人，可是丢人也不能一走了之，因为不上综艺就没有热度，没有流量的女艺人下场是什么你我都知道。再看另一位姐姐已遭淘汰的阿朵，尽管受到一些好评，但质疑好评的人也往往不会忘记加上一句，她老了好多。如此种种让人透着屏幕也能感觉到姐姐们的窒息，这种窒息来自于女性无时无刻都在完成取悦他人这一种乏味又残酷的使命。这一使命幻化成对女性有形或无形的阻碍，将女性困在其中难以突围。上世纪90年代小说《双鱼星座》获鲁迅文学奖，它也成为了女作家徐小冰的代表作，并至今仍令人感同身受。《双鱼星座》这部小说讲的是女主人公卜灵在年近中年遭遇的种种困境。卜灵是双鱼星座，正如这个星座的性格特质，她敏感、神秘、耽于幻想，并且异常渴望爱情。生活却使她的灵性蒙上了一层陈旧的颜色。卜灵的婚姻像是一桩交易，当她在丈夫眼里失去了神秘感与吸引力，就沦为了做家务的机器，丈夫则在外面用钱购买年轻女孩的青春。在工作中，卜灵因不懂得迎合老板，处处被穿小鞋，直至失业，直到丈夫的司机小石出现。当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撵下车，无助地在荒芜的路上等待时，这个年轻英俊的男人驱车赶来，给了他温暖以及一些暧昧的暗示。卜灵沦陷了，不顾一切地为这段爱付出，最终却发现自己仍是被玩弄了。为了复仇，卜灵设计了一出巧妙的谋杀案，手刃了三个男人。但在复仇的快意中，他突然惊醒，发现只是一场自己编织的梦境，现实中三个男人仍然活着。小说结尾处，他只能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原始母系社会的村寨中寻找自己的归宿。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它对一些细节的刻画却细腻而深刻，引人重新审视女性困境的根源，思考自身生命的价值 和意义。情欲是人性中最深的欲望，社会习俗对男女却持不同的态度，对待男人大多是理解而包容的，对女人却以压抑居多。女性的需求除却感官的愉悦外，还有对情感的渴望。在小说《双鱼星座》中，卜灵面临一个困境，身处冷清孤寂的生活，却要想办法填补内心的炽热。小说里有几处展现了卜灵的欲望，一处是在车上，他有了一种类似于白日梦的幻想。从车子的后视镜中看到了他的家，那是一座空荡荡的房子，房子里只有一面古怪的镜子和一个女人。女人对着镜子脱下了光鲜的外衣，露出陈旧褪色的内衣。这一处描写隐喻了卜灵对婚姻的感触。丈夫很少回家，即使回到家，对她也只有暴力和冷漠。因此，当这个女人在外受到风雨的摧残后回到家，家也无法为她提供庇护。如她在镜中所见，家俨然一座空荡荡的牢房，把她禁锢其中，并自始至终只有她一个人。即使她已被孤独而乏味的岁月腐蚀得面目全非，寂寞的心灵却仍然眺望着未来，渴望得到一些抚慰。另一处描写是丈夫为无意间撞见卜灵在卧室里自我抚慰。这时，小说通过丈夫为的视角描写了这一场景。卜灵身处的房间，一个像荒芜的坟场一样幽寂，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地方。而卜灵赤裸着躺在床上，头发干枯，脖梗呈暗色，除了身体有节律的起伏，其他地方都让他感觉像一具风干了几千年的女尸。这处描写中隐藏着一丝凉意，这种视角是来自男人的，他们感受不到女性身上潜藏的鲜活的生命力和成熟的美感，只将目光停留于女性逐渐衰老的皮肤和外表。在他们看来，情欲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过程，没有男性的介入，女性不可能通过自我的单方面抚慰得到满足。更何况眼前这个女人外表衰老，在中已如干尸一般可怖，更不应有情欲的需求。写到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的暗讽与悲凉。最终，当卜灵终于可以碰触到年轻男人时，长久渴盼抚慰的心灵却突然感到逆反和恶心。他无法忽略时对他的诱骗，对另外两个女人的玩弄，实在他眼中与动物无异。他在复仇的快意中举刀挥向了石。正如小说中所说，他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情欲已成为身外之物而遭到弃绝，他不知道这是超越还是更大的不幸。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从头至尾都在寻找爱，却求而不得，不由令人深思，爱的本质是什么？前文已经很好的解释了，爱未必与婚姻有关，爱也不是控制，唯对卜灵的控制到了病态的地步。控制更像是对一件东西的占有，正如唯将卜灵物化。爱也不是情欲，正如年轻司机时游走于三个女人之间，他被卜灵的外表吸引，却也只是打算玩弄她。弗洛姆告诉我们，爱是对生命的肯定，他若爱你就会肯定你，而自爱是爱的根本。一个人若无法自我肯定，就没有爱的能力。与其说卜灵是在寻找爱，不如说是作者在让他寻找自我。如果单独去谈自我这个概念，也显得有些空洞，不如看看卜灵是如何失去自我的。在婚姻家庭中，卜灵是唯的妻子，却不被唯视作一个独立的人。他年轻时是唯和其他男性竞争所获的战利品，所以小说一再强调， 唯是把她从另一个男人手上抢来的。婚后唯不断地强化她作为附属品的存在，她要求妻子绝对的顺从，严苛到用几根火柴点火。在她逐渐嫌弃卜灵衰老的肉体后，就想方设法榨取她身上最后一丝价值，把妻子带去社交场合，陪生意伙伴喝酒唱歌。卜灵也彻底心灰意冷，她感到自己会被丈夫点出去，于是用跳车这种危及自己生命的方式进行反抗，换来的仍是丈夫的淡漠。在婚姻家庭中，卜灵就像婚姻交易中的一件商品，她的自我早已被丈夫的威权所淹没。在工作中，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卜灵有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然而，她所在的工作空间也有一个权力主体，即她的老板。老板也是一位男性，员工在她眼里也早已明码标价。她需要卜灵的谄媚，像其他员工一样，或戴着假面具说假话以迎合她的喜好，或以带有性暗示的行为讨好她，并以获得领导的青睐为荣。卜灵缺乏这些假面和道具，所以她的努力和想法常常被否定，甚至被贬得一文不值。看到这里会思考，在这样的婚姻和工作中，卜灵被丈夫和老板视为一件不断贬值的物品。如果离开家庭和工作，卜灵是谁？她的生命价值和归宿又在哪里？事实上，越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的人，越需要从婚姻和工作中获得安全感。卜灵的归宿就在她找回自我的地方。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卜灵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自己的美。此前，卜灵一直接受的是来自他者目光，人们用世俗的标准和个人喜恶对她下着定义。有人说她美，也有人说她极丑。直到某天，卜灵得到了一本奇怪的书，这本书囊括了全球各个人种、各种肤色的女性，而书上所描绘的每一种类型的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卜灵照着镜子和书上对比，发现自己的身材接近北非地区的女性。就在这一刻，卜灵骤然发现了自己独特的美，也因此延伸出许多美丽的幻想。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人类初次将自身称为我的阶段。虽然镜像提供的是一种虚幻的主体，但却是唤醒自我、使自我成熟的必经阶段。镜子在小说中作为一种自我审视的特殊视角，让卜灵发现了自己的美。这种对美的确认、对自我的肯定，皆来自他自身的目光。更深一层的自我认同，则是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卜灵来到了边境地区一个母系社会形态的村寨。在这个村寨中，男男女女身上都有种来自远古时代的古朴与纯粹，让卜灵感觉他们是自己遥远的族人。在看到村寨中的岩画时，卜灵与之产生了一种心灵的共振。岩画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寓意人类的起源与女性密不可分，这是对生命起源的敬畏，对女性的尊崇。与之相反的是，在主流社会中，女性沦为了生育的机器。可以说，卜灵在这里找回了失落的女性自我。小说结尾处，卜灵收到了一份山寨的来信，信中说，卜灵老师很可能是我们的族人。于是，卜灵独自去往山寨，并相信那是她真正的归宿。女性的伤痛是隐秘的，那是阳光照不到的深窝。深窝中传出空洞的回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偶然有一天，像卜灵一样，发现自己周围空无一人，被冷雨凄风包围，在风雨中艰难行走时，感觉自己像一只纸鸢。在这时候总会问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有心人已有了答案，他 他不在婚姻中，不在名利中，更不在别人的目光里。他不在一切外物之中，只有在你回望自我时，才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是一种逆反的力量，是即使历经磨难，与黑暗和孤独同行，也永不妥协的强大意志。换个角度看，卜灵的逃离何尝不是一种不妥协于现状的反叛？毕竟，要以一种绝对的姿态转身离去，也需要勇气。如果你想查看今天节目的内容，请到微信上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让我们共赴一场美丽的约会。今天的读书就到这里，下期再会。